光大师文超选读，坚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九面，丙二别事。那么我们这次印光大师文超的正宗分类分成五科，那么第一科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那么这一科是一个所谓的邪道的通途，我们一个大乘佛法所共同的一个目标，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为邪道通途。换句话说呢，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就着大乘的角度呢，我们都是啊，因为思维生死的过患，特别是三恶道的过患，那么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个事业，就所谓的菩提心了。这个是一个大乘的邪道通途。那么这在这种共同的目标之下，每一个人所抉择的法门就有差别了。那么站在净土法门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为净土正宗。那么每一个宗派他所抉择的方法是不同的啊，站在角度，站在净土的角度呢，就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作为我们达成这个目标的一个方法，是净土的正宗啊。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啊，就是信愿持名啊，三种资粮啊。那么前面的一颗属于这个总标了啊，把这个三资粮的内容笼统的标出来。那么这以下呢，就个别解释啊，比较详细的解释。那么别是分两颗，初身信切愿，二持佛名号经出。那么再把这个信愿持名又分成两颗啊，身信切愿是一颗，第二持佛名号又是一颗。先看第一个定义身信切愿，那么这以下有两篇的文抄啊，我们看第一篇，大家请合掌。好，我们看这个脉络分析，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先看第一段，念佛之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虽未能心中清净，亦得往生。那么站在一个净土的法门来说呢，净土法门它是一个他利门果地教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很多遍了啊，它是一个特色啊，是一个佛力加倍的法门。那么这个法门的重点呢，最重要的在于信愿啊。那么这个信又是特别重要了啊。那么这个愿呢，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一点跟前面的真为生为死发菩提心呢是相随顺的啊，为了菩提道而求生净土啊，这个愿跟前面的菩提愿啊，愿作佛心，愿度众生的心是相随顺。那么这个信呢，在印祖所开示的内容呢，它分成三点。第一个信娑婆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这第一点。第二个，信我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正真了生脱死，这第二个。第三个，信阿弥陀佛有大事业，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国，即人临命终时，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这个信啊，就是有一种思维自己是苦，处在一个苦恼的世界，我们内心当中心求一种安乐的世界，那么有一种需求众佛陀来救保我们的那个心，就是我自己不能出去怎么办呢，弥陀能够救我，所以我必须要对弥陀呢，乃至于对弥陀的名号呢，升起一种通身靠倒的一种皈依的心。这个就是信，就是说呢，离开了弥陀名号，没有人能够救我，那个心情就是这样。离开了弥陀名号啊，我今生是不能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不做任何的第二个转想了。 啊，唯独只有弥陀名号能够救我，啊，是这种心情，叫做信，啊，所以这个信呢，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功德啊，啊，那么信愿真切啊，如果我们的信愿呢，啊，是很真实的，啊，那么很急切啊，啊，不是说悠悠泛泛，那么虽然没有能够心中清净，换句话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还是有妄想的波动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信心跟愿力的关系呢，也能够大业往生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特色，啊，大业往生啊，就是你的信愿来大业往生。那么这是一个总标了。那么以下就解释为什么能够大业往生呢？我们看第二段，何以故？那怎么能够大业往生呢？以自信念佛为能感，故知弥陀即能应耳。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他逆门啊，他是分两个角度来说了哈。站在一个众生的角度呢，自心念佛。啊，当然我们自心念佛是啊，就是平常我们能够啊有一个定课啊，把这个外缘放下。啊，那么以这句佛号来欣喜我们这念妄想。啊，慢慢慢慢由生转熟。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个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了，四大败坏了啊，我们一直的色身啊，这个时候业力的推动啊开始败坏了啊，我们的眷属也离开我们了，一切的有为法都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平常在佛堂当中所积极的那个信愿持名的功德给在心中表现出来，就是信自心念佛。这个地方自心念佛，特别是耶尼命中，因为我们真正的感应到就是尼命中。不过呢，尼命中的自心念佛是平常栽培来的啊，所以这两个也是有关系啊。但真实的功德是在尼命中啊，因为我们尼命中的时候自心念佛，这是能感，那么弥陀的大悲耶尼是能应啊，这个就是感应到就啊。那么下面讲一个譬喻啦，那么佛跟众生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如江海中水，未能了无动向；但无狂风巨浪。如中天明月，即得了了一现矣。先看中天明月，就是在这个大太阳啊，中天啊，就是这个太阳正在日中的时候啊，这个十二点的太阳。那么这个，但是这个明月当然就是啊，就是普遍的去照着大地。那么江海中水，在江海中的水呢，虽然不能够说了完全没有波动的相状。但是起码呢，起码没有狂风的巨浪，没有大的波浪啊。那么这样子，这个啊天上的明月啊，就能够清楚分明的在水中显现出来。那么这样子讲呢，这个中天明月啊，就是比喻弥陀的愿力啊，这个大悲心啊，昼夜六时啊，在加持的众生啊。那么众生的心呢？什么时候平静，什么时候显现啊？所以业的这个能应的是弥陀的啊愿力啊，能感的是众生的这念心啊。所以说呢啊，最后一段感应道交如母子相依，以专众之力不障佛力者，又以不知其故也啊。所以啊，就是感应啊，能感的是众生，能应的是佛。这个时候呢，当然一般来说呢，佛跟众生啊，这是我们讲十法界，这个界是有界限的，但是这个特别法门，它就是这两个佛的法界跟众生的法界能够接触，这两个道路能够接触，这件事的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好，感应道交，讲一个譬喻呢，如母子相应啊，弥陀就是母亲一样啊，这个母亲对儿子啊，说完全只有付出啊。啊，儿子再怎么样的变坏啊，母亲对儿子都是包容啊，慈悲摄受啊。那么这个儿子就是一个颠倒的众生了 啊，这个儿子的境界，有时候离开母亲，有时候那么就是又回到母亲的身边，但是母亲没有意见啊。那么如母子相依啊，那么这个是净土法门的特色了，感应道交，比专众自利啊，一般的难行道啊，那么难行道他所依止的就是清净心啊。那么不障佛力的人就不知道这种感应道交的道理。我们看禅宗的公案啊，禅宗说啊，魔来魔斩，佛来佛杀的啊。他内心当中啊， 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他那个夜心跟毕竟空性相应的时候啊，就是无有少法可得，连佛后来都必须要去排除掉的。那当然是自立法门，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的。但是我们这种净土法门的特色啊，一定要有皈依的心，一定要有皈依的心啊，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清楚啊，没有皈依的心呢，你对弥陀没有升起皈依的心，饶你这句佛号持到绵绵密密，那么如铜墙铁壁相似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亦无得生之理，亦无得生之理。偶一大师有这个话啊，你内心当中没有皈依弥陀的心啊，你佛号念得再好啊，都不能感应道交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那么关于这个感应道交啊，在净土是特别重要啊，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我们看部表第五啊，什么叫做感应道交呢？我们过去也去听过这句话，但是它的真实的内涵我想我们必须清楚啊。我们看部表第五，感应道交。那么这个感应道交啊，从这个标题来看啊，就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啊，他力的能应跟自力的能感。这个他力指的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的啊，那么这个自力就指的众生的啊，众生的这种啊自信功德力跟名号功德力啊。我们先看他力啊，这个他就是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的弥陀大愿力呢，其中的第十八愿讲到说啊，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信信要一生我国，那么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个第十八愿啊，在四十八愿里面啊就特别重要了啊。他说呢，设我得佛啊，就是我就是法藏比丘了啊，假设有一天我得佛的时候啊，十方众生，就是说啊，这个众生我不觉者啊，乃至于忤逆十恶的这种临命中的众生，都在里面啊，这个十方众生哈。那么他在临命中的时候要做三件事情了、啊、第一个自信信要，内心当中呢有一种真对我的功德力，对我的名号有真实的信心，这第一点。第二点，一生我国啊，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求生阿弥陀佛的那种心啊，这是第二个功德愿力。第三个乃至十念，就是你要忆念我的名号乃至十念啊，要完成这三种功德。那么这样子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如果你不求，你不能够受生到我的阿弥陀佛国啊，我就不取正觉了啊，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啊，这个就是十念必生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对弥陀的大愿力啊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啊。佛的愿力啊，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构成我们一个凡夫的法界了，这十八界啊，我们的思想就不离开这个范围了。要我们不看经论呢，不看大乘经论啊，特别你不看大乘经论，我们的思想啊就认为说啊，认为说世界上没有佛了，佛都灭度了啊，佛陀也是啊，这八相成道啊，就出生啊，那么出家成道转法的入涅槃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佛陀存在。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八十八佛啊，一城中成书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深信诸佛皆充满。那么有时候我们说，这深信诸佛皆充满怎么说呢？我们内心当中，我们眼睛看不到佛存在，但是这是经典上说深信诸佛皆充满。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啊，佛陀就把这个真实相开显出来。啊，佛陀在法华会上很认真的说明，佛陀并没有灭度，佛陀所灭度的是佛陀的应化身。佛陀那个无量的清净庄严的法身啊，大功德法之所庄严的法身啊，是普遍存在这个法界。这个就是在阿含经阿毗达摩论里面所没有提到的。 换句话说，佛陀所谓的应化只是从本随机啊。那么这一期的应化生结束呢，就是摄机归本。就着佛陀的法身报身这个本门来说呢，它恒常存在这个法界。我们要读《法华经》呢，会给我们很大的希望。佛陀没有灭度，佛陀是佛陀那个清净的法身啊，他那个清净本啊，明明节节的佛性啊，存在这个法界当中。啊，昼夜六时啊，他的大悲业力啊，不断的在加持我们。啊，这个地方我们身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要有一个第一个观念，佛陀没有灭度。我们呢，不要以为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事情就不存在了。你有这种思想，你大乘佛法不能相应。我们的眼睛呢，讲得难听一点啊，一张纸就把这个眼睛给盖住了。我们眼睛呢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相信法华会上佛陀的圣言量啊，深信诸佛皆充满，佛陀并没有灭度。啊，所以这个第一点，我们相信弥陀的大悲愿力啊，是昼夜六时存在这个法界，不断的加倍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必须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对佛的一个认识。那么佛陀的大悲愿力存在这个法界，那么我们怎么跟他接触呢？这个地方是个问题呀。好，这是我们再看第二个啊，自力能感啊，这是我们自己要准备的啊。这前面那个是已经准备好了，佛陀准备好啊。那么这个自力呢，就包括一个能念，一个所念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有能念的自性功德力啊，一个所念的名号功德力啊。我们看，先看能念啊。信我虽昏迷倒卧，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是名信智啊。这个信智啊，相信我们这个自性功德力啊。那么偶一大师说呢，信我就是我，当然是凡夫啦，一个念佛人啊。那么虽昏迷倒卧，就是我呢，过去啊，没有接触到佛法净土法门之前呢，我的内心的境界是昏迷倒卧，就是颠倒。那么苟一念回心，如果我能够回转这一念心意呢，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是名心智。这个地方呢，就讲到我们内心的体性跟作用了。我讲到这自心本具啊，就以体性来说了，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当然是打很多妄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看它，你这念打妄想的心啊，它的本质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的啊，他具足佛菩萨的一切功德啊，他只是被无明遮盖了，不显现出来，不是不显现出来，不表示没有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要记住啊，在信德上我们要相信自心本具极乐，那么在修德上呢，就是要苟一念回心，这点要注意了。那么我虽昏迷倒卧，就是这个我们啊，凡夫就是颠倒。什么叫颠倒呢？我们讲随便讲一个譬喻说啊，哦，你现在啊有两个朋友，有一个朋友是真正的好人啊，他不断的摄受你、关怀你啊，他能够引导你到安乐的处所。另外一个是一个贼，这个贼呢，他表面上也表现出对你很好的样子，但事实上呢，他把你所有的钱财都骗光了。但是我们的凡夫啊，内心啊，这个思想啊，有点错乱。我们总认为这个贼很好，我们喜欢跟贼在一起，不喜欢跟好人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颠倒了。啊，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了。我们无始劫来呢，我们内心欢喜随顺无明，不欢喜随顺三宝，这个就是颠倒。那么我们现在呢，经过我们智慧的抉择呢，苟一念回心，哦，开始我们前面说过，开始抉择啊。那么我们众生无始劫来，细数一魔有生死过，这个烦恼有种种的过患啊。这烦恼一活动呢，就创造很多生死的业力了，就是让我们苦恼的。这个是贼啊，我应该离开他的啊。那么阿弥陀的名号呢，是一个大功德法具啊，我能够依止弥陀名号呢。从弥陀名号的这一念的活动当中呢，其保持八功德水啊，无量无边的这种依正庄严呢，就在这一念佛号的运作当中呢，念念成就。 这个佛号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大归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内心就转变了啊，你内心当中把前面的皈依无明的心情转成了皈依弥陀的心情，这就是一念回心了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信愿具足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修得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深信诸佛皆充满，是的啊，佛陀的心情啊的确是很紧张啊，他那个大悲心的光明啊昼夜六时在照着我们，但是呢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单方面的啊，我们内心要有一种随顺的心啊，你没有随顺的心，佛陀是不能单方面救你的啊。上次那个行院长啊，他昨天也讲一个譬公案说啊，这个一个比丘啊，这比丘啊，他贪恋他的钵啊，结果这个他死了以后啊，其他的比丘分他的钵的时候，他起嗔恨心，你看就在钵里面变个毒蛇。那么他乃至于佛陀为他要为他加持说法，他内心都不欢喜啊，就跑到那个丛林里面去啊，因为嗔恨心就把这个丛林都烧死了。我们有时候想啊，一个大威德的佛陀，你看众生那个烦恼心相应的时候啊，他就不相应。所以这个色大乘论上说啊，有情界周遍啊，寂障而缺因啊，二种决定转，诸佛不自在啊，佛为法王，以法自在。这个是耶佛来说，佛陀呢在一切法得大自在啊。佛陀到地狱去的时候呢，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刀子不能割他，他一切法得大自在啊，他有自在力啊。但是这个是耶自受用啊。那么寂障而缺因，你有业障的时候，佛陀不能救你。缺因，你跟弥陀没有因缘的时候，你不念他的名号，跟他不结缘，佛陀也不能救你。还有二种决定转，二种决定转就是你造业决定的时候，第二个受果报决定的时候，佛陀不能救你。啊，你看这个琉璃王啊，琉璃王要灭这个四家族啊，他过去啊在太子的时候被这个四家族啊羞辱，那么羞辱呢，他就在太子的时候就发愿，他跟他旁边的侍臣说：“你给我记住，我登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四家族给灭掉。”那么他后来就是福报力啊，琉璃王就把他的父亲给推，就给这个把父亲给赶走了。赶走以后自己做国王。那么那个侍臣啊就说：“哎，太子啊，你过去做太子的时候啊，说要灭千家族，你记得吗？”他意识他过去的被羞辱的事情啊，率领大军啊要去灭四家族。佛陀呢？佛陀再怎么说呢？他是四家族出身的，他在这个路当中呢阻挡了三次。琉璃王三次退兵，但是他的内心啊造业力决定了、啊、他要灭世家族的心啊就像石头一样，佛陀不能阻止。后来佛陀知道这件事情呢不能阻止，结果琉璃王真的是把世家族完全消灭，这个种族就这样消失掉了。消失掉以后，佛陀说啊，这个琉璃王啊他只有七天的寿命，他七天以后啊身体出火现身堕地。佛陀讲一句话，这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你看经典里面啊，有的事情呢、啊，因缘还在变化的时候，佛陀不讲话，佛陀不讲，佛陀默然。只要这句话从佛陀的法话里面讲出来，这件事情就是要出现。佛陀为一个众生受记说：“你哪一劫要做佛？你的佛号是什么？名号是国？你一定是怎么样法身大师？”佛陀才会这么为你受记，否则佛陀是默然。所以佛陀说这个琉璃王要七天死亡的时候啊，传出去啊，琉璃王很紧张啊，他知道这个佛陀不倒忘呀，他这个坐的大船啊，他想说这个水能够灭火的啊，这个被火烧死，我倒不如到大船去、啊、就到大海去啊。啊，一天过去的，两天过去的，六天过去的，哎，都没事。到第七天啊，深夜的时候，明相快现的时候啊，整个那个船上啊出火，他从身体出火，然后把整个船烧掉了，直堕无间地狱去。所以你要造业力决定，你要得果报决定的时候，佛陀啊，诸佛不自在，一切佛陀在这个十四个法当中不得自在。那么这样子讲，就是说呢，
站在弥陀的大悲心的角度呢，他是恨不得所有众生都到他的极乐世界去，去受用那种功德。但是他做不了主啊，就是你要是不能够一念回心啊，佛陀弥陀，你要有一种随顺回转的心啊，你这种对弥陀的信念不能升起啊，佛陀没办法的，诸佛不自在，诸佛不自在啊，你缺乏这个因缘啊，啊，佛陀不自在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啊，因为在整个感应道教当中呢，弥陀大愿力是现成的，这件事情不要我们准备的啊，明后的功德力也是现成的啊，我们真正要准备的就是苟一念回心，这句话是注意，这句话是我们要去创造啊，其他都是现成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能念的这一念心呢、啊，要注意。虽然是本具极乐世界，但是你不能颠倒，你颠倒就不能显现啊！一定要呢，苟一念回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要去创造的啊。那么这个是噎着我们能念的这一念心来说了。我们再看所念，那么我们所念的是名号的功德力啊，就是万德洪名了、啊。我们看藕益道是怎么说。名理招德，德而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故时散称为佛种，知识登不退也。那么名号是招德，名号呢，阿弥陀的名号是总持阿弥陀所有的功德。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德而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我们前面说过，佛陀的法身啊，是遍满在这个法界当中啊，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呢，佛陀的法身是无形无相的，我们凡夫的这个有所得的心啊，怎么能够契入呢？那么这个时候佛陀的大悲心啊，知道啊，佛陀的法身我们没办法去接触，这个时候呢，佛陀从法身当中呢创造一个名号，就是为时施权为了达到这个真实的目的呢，安立一个方便，就是从这个清净的法身当中呢，他创造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呢，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哎，这件事我们做得到，我们能够见闻觉知啊。所以呢，佛陀就把这个万德一切的功德呢，放到这个名号上，就是这样子，啊，为时施权。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们善乱称名啊，都是成佛的种子，念念都是一个成佛的种子啊。所以这个念佛啊，它不是落入九法界里，它直接契入佛法界里啊。虽然念力薄弱是一回事，但是它的本质是宝，这个地方要注意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念到呢，直持能够念到，那么调伏烦恼，正念分明，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到不退转。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应该知道啊，我们所持的名号也功德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古德啊，他呢，他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啊，他把它做一个开合，就是说呢，阿弥陀佛的庄严有正报的庄严跟异报庄严，正报的身心啊，五种神通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种种的这个身心的这种自在。那么依报庄严就很多了啊，这个国土的庄严有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种种等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啊。那么在这个广泛的依正庄严当中呢，把它浓缩呢，就是四十八愿。那么再把四十八愿再浓缩呢，就是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再把十八愿再浓缩呢，就是南无阿弥陀。这句话，这的确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佛号的确。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未来的极乐世界功德怎么会有呢？就在你在佛堂当中念佛的那个当下呢，念念成就了，念念成就了。所以就这个大乘佛法就是说的确不可思议。你说我念这句佛号，这个佛号只是一个声音，是的，是个声音，但是它总是弥陀的功德。这句话你要小心，这个声音是不同的。所以佛陀的善巧啊，啊，他把他的功德力啊放在这个佛号的声相里面，你听到这个声相，你就能够升起这个弥陀的功德出来。 这个就是万德后面啊。那么这个是噎着我们讲这个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就是这个我们能念的心力不可思议，所念的佛号这个法力也不可思议。那么在念的当下呢，跟弥陀的第十八愿啊，念念的感应道教佛力的加倍力也不可思议，三力不可思议，感应道教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啊。不过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对于能念的心力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对于娑婆世界的苦地要升起一个圣戒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再看下一面啊，二十一面啊。那么第二篇有关信愿的第二篇啊，我们请合掌。好，我们看脉络分析啊，我们花分成三段啊。那么前面的已经说过了啊，我们这一念的信愿是能感弥陀的大悲愿力是能应啊，但是这个信愿到底要修到什么标准才能够跟佛感应道教呢？这个地方讲出它的量。看第一段，当须发决定心，临终定意往生西方啊。那么这种信愿呢，一定要达到决定心啊。什么叫决定心呢？印祖就解释了，临终定意往生西方，就是呢我今生的一切努力只是达到一个目标，我为什么拜佛，为什么持戒，为什么弘扬佛法，为什么忏悔业障积聚资粮，就是临终定意往生西方，就是一个目标啊。临终决定要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是一点犹豫不决都没有啊。有些人的心情啊，他的心情啊，认为往生也好，不往生也可以，这种心情就是不是决定心了啊，这样子就没办法感应道教。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啊、一定要决定心啊。那么这个决定心呢，印祖又讲出它的相貌，讲得更清楚了。看第二段啊，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不愿更受啊，即为人王人天王即以出家为身，一闻千物得大种子，大弘法化普利众生之高真身，亦是之若独徒罪所决定不生一念异受之心。那么所谓的决定心呢，就是呢不要说这个碌碌庸庸啊，一个平凡的人生啊，就是生老病死这样过一生啊，我们不享受啊。就算是人王啊，你下辈子做大国王啊，就算做转轮圣王好了，统领四天下七宝千子啊，或者让你做天王啊，这道立天天王啊，或者大梵天王，或者呢你说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啊，我就不欢喜啊，有种种过患，那么给你出家为僧，那么这个出家为僧不是普通的出家人哦。你看啊，一闻千问得大种子啊，这个在自力功德当中啊有这种境界，一闻千悟啊，那么得大种子，内心当中啊有禅定啊，也叫陀罗尼啊，有禅定有智慧啊，那么成就这么殊胜的自力功德啊，这一念心能够得大种子啊。那么在利他方面呢，大弘法化普利众生，哇你弘扬佛法的时候，很多的眷属来听你话啊，那么你有很好的弘法因缘，那么你有这种自利利他的功德的这种高真的身呢，亦是之若独徒罪所决定不受不生一念一受之心啊。那么也应该把这种高真身呢当作是啊一种毒毒，这个毒就是一种毒，毒的菜啊，也是一种毒的意思啊，把它当作一种毒药，把它当作一种罪业的根源啊。因为这个三界啊，我们凡夫还是有肉的心啊，在这个三界啊很难抗拒不造罪业啊，这个三界的果报啊很容易升起罪业啊，这种身心啊啊是罪业的根源啊，所以决定不生一念一受之心。这个出家为僧啊，应闻千物得道种子，大弘法化普利众生之高真身啊。我听过很多在家居士，他的心情就是这样
他跟我说，哎呀，师父啊，这再见了实在是太苦恼了，说下辈子一定要出家了。我心里想啊，你下辈子化缘要出家，你为什么下辈子不化那个往生极乐世界呢？是不是更彻底一点了？出家不见得就能够解脱啊，啊，出家的因缘是好一点啊，但是呢，恶因缘还是很多的啊。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就是说呢，我们要观察这个三界啊，只要是三界的一个果报都是苦恼的，啊，都是有这个种种的退转的因缘，啊，所以这个地方要决定之心。那个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讲一个公案啊，他讲一个法师叫深藏法师，深就是出家人的深，藏是三藏法师的藏。这个法师呢，他修苦恨啊，平常啊就是为道宗师做牢狱。那么这个净土圣贤录提到说，这个人很特别啊，他任劳任怨，这个是不简单啊。一般我们任劳是容易啊，任怨难啊，你工作做很多啊，人家批评你你就受不了啊。他不是，他任劳又任怨啊。那么他晚上的时候呢，就读诵大乘经典，然后就念佛。啊，那么他这样子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哦，临命终的时候啊，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呢，他那种功德力啊，啊，修福修慧啊，修慧修福啊。临命终的时候呢，六义天四地来引，一开始是四天王天，众阴身现前，啊，那么最后刀立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大化自在天，那个地地殊胜。结果他内心都不动摇，他就是内心当中啊，这个不是我要的。啊，那么这个六义天呢，啊，他都不动心以后，六义天就次第的消失掉，最后阿弥陀佛在现身。那么他就是一念的信念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看完这个故事啊，后面古德有一个评注，他说呢，临命终的时候啊，是何等的心思是何等的散乱 啊，六义诸天是何等的殊胜啊，而能坚定如此啊。你看看，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异界天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在经论上说啊，六义天的天人啊，他那个指甲，他剪下一块指甲，它的价值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比起来，比不上它一块指甲。我们这个指甲是剪一剪丢掉的呀，当垃圾丢掉。你看这个天人的果报是这种境，他一剪下一个指甲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合起来比不上他一个指甲，那个宝的殊胜啊。但是呢，他并没有说他是一个圣人，我相信他还是一个凡夫的境界啊。他面对这么殊胜的这种境界啊，他不动。他不动，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有时候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有时候是阿弥陀佛马上现前，那当然是感谢三宝，那个最好啊。但是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持戒也修福啊，万一呢是诸天的众生现前，那怎么办呢？你想想看，这件事怎么办？你能不能经得起这种诱惑呢？你想想看。而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哦，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古德说啊，这个阴尽若现前，胚儿随他起啊。你只要一个念头差错啊，就投胎。不是说我再来一次，没有机会了。你这一个念头一动，就是也等于是感应道交，跟那个异界感应道交，没有机会让你去考虑，也没有第二次的，这个失败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决定心呢，啊，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平常啊，就必须要预防抉择。你告诉你自己，啊，异界也是苦恼的，啊，那么不但是三恶道的是苦，诸天也是苦啊。为什么呢？无常即苦，无常败坏。做一场美梦，结果呢掉下来，重新开始，辛苦的几十年啊，吃了一个糖果很甜，吃完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就像印光大师说的，你念佛人得到一个天的果报，等到一个国王果报，就是这个摩尼宝珠换糖果吃嘛，这种境界嘛。你得到摩尼宝珠，你要什么有什么嘛，对不对？你往生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
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在那一起的生命决定成佛，成佛以后你有无上菩提呀、啊，那就是大自在，佛为法王，以法自在。你那个功德力呀、啊，自受用是常乐我净，他受用呢，到十方法界里面去呀、啊，现身。啊，千江有水千江夜，哪一个众生跟你有缘啊？你现什么身都好，因你何身得度，而现何身说法，念及解脱。这个无上菩提啊，就像摩尼宝珠啊，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它是恒常相续。所以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事先准备的抉择，诸天它是无常的，这种快乐是无常的啊，不是我们的归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对于人王天王乃至于这种大法师的境界呢，视之若独途罪所，决定不生一念一收之心，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才是所谓的信念记住。我们讲信念记住就是这样子，决定不生一念一收之心啊。那么如是的决定，则即至信愿行，方能感佛，佛之誓愿方能摄受，感应道教蒙佛经，直登九品，永出轮回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信愿决定啊，那么这样子我们这一念的信愿行才能，这种决定的信愿行啊，才能够感佛，那么佛的大悲愿力才能够摄受我们啊，感应道教蒙佛经，到极乐世界呢，往生九品，就永远的离开了三界的业力的轮回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过说出了一个信愿记住的一个量啊，就是这个决定的量。这个地方啊，就是啊，印主就是要我们啊，这个我们讲啊，这个信愿啊，它是一种智慧相应的抉择啊。那么我们透过于对于佛陀圣言量的思维啊，把我们内心的颠倒给拔除。我们总认为说